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甘坚信牧师的经典著作《点石成金》，进入第六章，避免滥用和错误的实践。在追求属灵兴盛和财务自由的路上，我们如何避免偏离神的真理？甘坚信牧师在这一章中以圣经为基础，深入剖析了在教会和个人实践中关于兴盛神学可能出现的滥用和误解。他不仅指出了常见的陷阱，还为我们提供了实际的指引，让我们能够在正确的动机和方法中忠心地管理神所赐的一切资源。如果你渴望在神的带领下走在兴盛的正确道路上，这一章的内容将为你带来属灵的洞察和方向。现在就为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天国书房，让更多人一起领受神的话语和祝福。让我们带着谦卑和学习的心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第六章，避免滥用和错误的实践。在当今的社会中，钱是必需品。那些整个家族一起工作，自给自足的日子，造自己的房子，种自己的食物，供应自己的水和能源，织自己的衣服，用自然的交通运输方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是很久远的记忆了。现如今，一个最普通的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和服务都需要花钱去买。一整天一分钱都不花，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很难做到的。对钱的依赖影响了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方式，同样的，它也极大地影响到了教会和事工开展的方式。一、为事工筹集资金。集资成为家常便饭，每个富有成效的基督信仰组织如果要存活下去，集资就是必须的。高登林希是20世纪五旬节运动和意志复兴中的先驱之一，他同时也是基督传万邦事工组织的奠基人。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和出版家，林希牧师经常谈及传道人在为事工筹集资金时面对的危险和问题，其中一些意见在之前的章节中有所提及。在他名为《灵恩事工》的书中，他写道，在宣传基督信仰的工作中，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否有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活动的范围。所以一个传道人很自然的会想尽办法保证有足够的资金去做他被呼召所做的事情。但这里暗藏着很多陷阱，不警觉的人很可能会跌倒。可以接受和令人反感常常只是一线之隔。有些人为宣教筹集了成千上万美元，但他们的事工依旧受到高度褒奖。另一些筹到的钱少得多，但他们却因筹钱以及花钱的方式而招来强烈的谴责。如果人们被告知他们的钱会被用于某个目的，而其实大部分钱都花在做其他事情上，比如用去做宣传，那么这个资金的筹集就是欺诈。这点让人很痛心。当然，为宣教筹集资金肯定也需要成本，说不要成本那是假话。但如果大部分筹集来的资金都被用在管理经费上，那么就有问题了。在活动中收奉献的方式方法极其重要。如果每场聚会或大部分聚会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被用于鼓动人们多多奉献，这很可能对参与者产生反效果。总是谈钱的传道人很快就会被看作是以筹钱为主要目的。林希还评论了这么多年来，他看到过被不同宗教团体用于筹钱的花招。他这么说，花招包括圣物、圣骨、圣水、赎罪券等等，这些都祸害过中世纪的教会。当时这些都是被广泛用于筹钱的工具，用以吸引无知和迷信的人们。今天某些传道人重操这些花招，怂恿人们把他们的钱给出去。我们所指的花招是使用那些被声称拥有某种神秘力量和能力的物品，类似魔力和偶像，而这些东西的使用都是没有圣经依据的。这些花招是哪些呢？显然是数不胜数的，最近还有一些新花样呢。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能让钱超自然成倍增长的福袋，使人兴盛的恩赐。当一个人闭上眼，画面还能重现的魔力图片，一条带线的祷告毯，拥有特殊能力的圣膏油或圣水，能超自然变换颜色的彩衣、圣钉、圣像，天使曾经走过的圣木屑，天使降临并搅动过的一桶水、瓶中精灵等等。这只是提供给人们的常常花招列表中很小的一部分。 改革宗之所以会开始，是当马丁·路德认为这些教会所使用的花招仪、圣物、圣骨、真十字架的碎片等等都是赝品，而且根本没有什么能力。愿神帮助传道人扎根在简单纯粹的福音中，不要用这些东西误导众人。受人尊崇的作者小大卫·埃德温·哈勒尔在对五旬节运动的研究《凡事都能》一书中也引用了林夕的话。书中提到医治复兴中一些有责任心的领袖，他们很担心对金钱不恰当的强调，其中记录了林夕对贪婪之灵的警告。如果这场运动中不断有为筹钱而进行的拍卖，那么复兴就可能被大大的拖延。有些人目光是如此短浅，因为经济上令人厌恶的处理方式，以至于毁掉了他们自己在神的国度中的用处。哈勒尔还引用了季当奴的话，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英国基督徒编辑，他认为医治运动包庇了欺诈，并且助长了占人便宜之风。他声明，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些令人遗憾的例子中，商业化损害贬低了见证的价值。在《逃离的出口》一书中，他说，对金钱不符合圣经的热切追求，削弱了对完备福音的忠心传讲，以至于绊倒了很多人。今天，每一个诚实的传道人和基督信仰组织都需要不断听到和留心以上这些以及其他基督信仰领袖的警告。不幸的是，对金钱相同的滥用和错误实践自使徒们开始至今都一直在侵害整个教会。没有一个传道人对金钱的诱惑是免疫的，只要一有机会妥协圣经的标准以及我们个人经济方面的正直原则，魔鬼一定会找上门。当我们有经济压力时，或是拥戴我们的人轻易地被影响给我们个人一笔相当可观的爱的奉献时，我们很容易合理化对金钱不恰当的渴求，并寻找各种借口。对这种诱惑让步在属灵方面是极其危险的。圣经中提及的严厉警告可以运用在这类情况中，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临前10:12，今日教会尤其是在灵恩团体中的些教导和实践可能带来误解或伤及他人的感情。很多时候，这些错误都是因为人们从圣经中取出一节经文，甚至一节经文中的部分，脱离上下文的解释，或是夸大其词的运用。有时候，人们过度热切地想要把某些旧约词汇和术语套用到新约中，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走极端的话，这些教导就会变成滥用和错误的实践。让我们查验在不同地方或不同国家相关教导的多个具体事例。宣传这些错误教导的人也许并非居心不良，但我认为这些教导确实有伤害和欺骗无辜人们的潜在可能性。二，经济上的兴盛是一个人很属灵的标志吗？有一个教导认为经济上的兴盛绝对是一个人很属灵的标志。这个教导提出，整本圣经中神都用物质的祝福奖赏有信心和虔诚的人。言外之意，如果一个人经济上不够富足，那么他的生命中一定有属灵方面的欠缺，很可能是因为给予的不够多。例如，教师可能引用马太福音6:33说，如果这些事都没有加给你，你肯定没有先寻求神的国。这也是一种滥用。就跟告诉一个人，如果疾病没有得到医治，显然是因为他的信心不够一样。事实是，收获意外之财不一定就是属神的祝福，也可能是一个人抢劫了银行，或在拉斯维加斯中了头彩。如果单单富足就是一个人很属灵的标志，那么毒品犯和黑社会老大就都是属灵的巨人了。圣经说，那些以看似敬钱的方式谋取利益之人是思想堕落的人，执拗地与人争论，缺乏真理。有几处经文确实将物质的兴盛和神的祝福联系在一起，但还有其他很多经文尖锐地将物质的财富和属灵的祝福区分开来。箴言10:22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但使徒雅各写道，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书信中劝诫他。提摩太前书6:6-9:17，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箴言书中好几处经文都表明，当不得不二选一时，有一些祝福比物质上的祝福更有益，更值得拥有。箴言15:16，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箴言6:8，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箴言28:6，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简而言之，物质上的富足可能与神的祝福有关，也可能完全与神的祝福无关。经济上的兴盛绝非判断一个人是否属灵的可靠指标。三，为了得到而给予。这几年有一种教导很流行，说给予是自动与得到相连结的。如果你需要某样东西，就把某样东西给别人。撒种给人一辆车，就会得到一辆车；撒种给人一套西服，就会得到套西服。这又是一个把基本真理走极端的例子。跟其他圣经真理一样，路的两边都各有一条阴沟。有些人没有意识到神想要祝福他们，他们完全不知道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可以运用撒种收割的法则。结果，对他们来说，给予只不过是一个义务罢了。他们虽然给，但他们没有信心，或没有心存任何的期待，他们会从神那里领受些什么。这是很悲哀的，因为他们毫无疑问错过了一些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祝福。路另一边的阴沟里，则是贪婪的人们企图用他们的给予来操控神。他们把奉献盘当作某种神圣的贩卖机，放进你的奉献，拉一下操纵杆，取回你的祝福。这种给予的动机显然是错误的。有些人的这种想法离谱到愚蠢，因为想要一辆车而把自己的车给了别人，然后指望得到一辆更好的车。这些人的结局往往是要步行很长一段时间。我很确定，某些情况下神确实会叫一个人把他的车送给别人，或奉献给某个事工。如果那个人因顺服和爱把车送掉了，就好像奉献给主一样，我相信神会回报他的，也许会另给他一辆车。但神对某一个人具体而个人化的指示，不能成为整个教会的全面教导。没有这种属灵的方程式，说你撒种一辆福特车就能收割一辆奔驰车。很多传道人用撒勒法寡妇的例子来证明，他将自己所需的给出去，然后就得到了丰盛的回报。根据列王记上17章，那地正闹饥荒，可怜的寡妇只剩下最后一把面和一点油了，他正准备为他自己和儿子做最后一餐，然后坐等饿死。先知以利亚叫他先为他做一个小饼，然后再给他自己和儿子做。他告诉他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当他顺从地将小饼给了以利亚，他的供应奇迹般地增长起来，他收获饼。耶稣在他地上事工的起初就特别提到了这件事，地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圣经清楚地教导说，神不偏待人，他的爱和祝福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但并没有绝对的属灵原则说每个人都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经历神的爱与祝福。我相信医治属于所有人，但耶稣声明，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得了大麻风的乃曼那样的医治。我相信兴盛属于所有人，但耶稣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撒勒法的寡妇那样的兴盛。神没有叫每一个病人都去约旦河里浸七次，他没有告诉每个有缺乏的人都将最后一点食物给以利亚。医治和兴盛没有一个一刀切的法则。如果神以非常清晰强烈的方式叫你把你的外套给某人，那就照做。但你给出去应该出于对神的顺服和爱。那种情况下，我相信神会奖赏你， 他不会弃你穿着衬衫瑟瑟发抖而不顾的。但要确定你给掉你外套的动机，不要只是因为你听到其他人的见证说，送给别人一件外套就蒙福得到一件新皮夹克。不要说，我也想要一件皮夹克，所以我把我的外套送掉。我们的动机极其重要，我们必须是心甘情愿，出于对神的顺服而给予，即便我们什么回报也得不到。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术纯正，抵御贪婪。同时，我们必须明白，神希望我们有信心，期待他会满足我们的所需。四，命名你撒的种子。有些传道人非常强调明确你撒的种子。他们告诉人们，当你给出你的奉献，给他取个名字。如果一个农夫希望收获玉米，他就要种玉米。如果他想要收获棉花，他就要种棉花。所以，命名你的种子为你想要收到的东西。我不是很确定为你撒的种子命名是否符合圣经，我找不到明确支持这种做法的经文。也许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方法，以明确他们相信神会给他们某样东西。具体化我们的信心是好的，但我还是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不要去限制某笔奉献会带来的具体结果。我的意思不是说撒种是错的，我只是针对为你撒的种子命名而说的。圣经很清楚地指出，神希望我们撒种和收割，其中也包括经济方面的撒种和收割。圣经教导我们，当神的子民行在神的话语中，他会祝福他们。我相信神祝福你的首选方式是通过撒种和收割的原则。换言之，如果你一直忠心的那十分之一和其他奉献，神必信实地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正如我在前面章节中声明过的，十一奉献是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其他奉献则是在十一奉献之外，你心中有意要给的一个数目，或者说圣灵引导你给的一笔钱。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是给予的主要模式，也是领受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兴盛的主要模式。我个人不会为我撒的种子命名，不会在奉献的时候说这是为了收割某某东西。我单单相信神会供应我的一切所需，我相信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我给予，是因为我爱主。因为命名你撒的种子不是一个有圣经依据的做法，我敦促传道人要非常小心，不要使用这个花招去说服人们给予。一个传道人曾说过，把注意力集中在给予后会得到的好处上，将摧毁我们最初给予的态度。我们的关注点不该在我们最终能得到什么，而应该把给予看作是我们对我们救主的爱，以及他喜悦我们如此行。这几年，我一直在全国各个教会和礼拜堂中主持信心运动。我有一个惯例，就是在聚会中抽出一点时间介绍瑞玛圣经培训中心的工作，并且将聚会的收入和奉献用于学校。这些资金帮助我们向更多人敞开学校的大门，因为学生缴的学费只够付实际运营成本的三分之一。但为瑞玛筹集资金不是我举办巡回特会的唯一目的，它甚至都不是我优先考虑的事。尽管它是配的，也是应该得到支持的，但我并没有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为学校筹奉献上。我有一个目的清单，按优先次序排列。一，让人们重生得救。二，让人们圣灵充满。三，让人们得医治。四，帮助信徒建立信心。五，介绍瑞玛圣经训练中心，寻求经济上的援助。我认为每个信徒给予的目的都应该有相似的优先次序，这个次序清单应该像这样。一，因为我爱神。二，因为我想要顺服神。三，因为我想要帮助大使命和教会。四，因为我想要看到人们蒙福。五，因为我为自己的所需撒种。五，百倍的收成。有个时下很流行的观点，不管我们把什么给了神的事工，神都会以百倍的收成奖赏我们所给予的。在奉献的时候，传道人这么劝勉人们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慷慨的给，相信神会赐予你百倍的祝福。这个观点是基于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中的一段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八至三十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 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注意，这段经文没有提到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这里的语境是那些铁了心跟随神对他们生命的呼召，撇下他们过去所拥有的家庭和生活方式的人。耶稣回答彼得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难道是他的门徒每撇下一片田地，他就应许他们得到一百倍的地？他们每撇下一个弟兄姊妹在家，他应许他们得到一百个弟兄姊妹，一百个父亲母亲和孩子吗？我们研究过门徒的生活，没有找到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得到过这么多的所有物，除了迫害之外。耶稣的话没有兑现吗？他是在夸大其词吗？我不这么认为。没有任何说法指出门徒曾抱怨主失约，相反，他们见证他总是信实的。那耶稣说他们将得到百倍的房屋和家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比我更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倾其一生研究圣经、耶稣的生平和耶稣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他们给出了解释。对这些周游四方传福音，即将成为全世界的宣教士，除了身上穿的以外，没有太多财富的旅行传道人，耶稣应许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有房子会为他们敞开大门，如有必要，将是百倍的。如果他们传讲神国的福音，为基督赢得人，他应许他们享受与数不清的弟兄、姊妹、父亲和母亲的团契，有大量的信徒家人。百倍的收成是否也适用于今天的我们？是的，当然，这适用于所有为基督和福音撇下一切的人。我写书的此时，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应该是微软的比尔盖茨，他的净资产大约在850亿美元左右。所以，如果百倍收成像以上这样对一个人有效的话，这个人可比比尔盖茨还要富有1176倍。也许你认识某个基督徒非常慷慨大方，而且确信神一定有能力也愿意让他的子民兴盛。我们假设多年来这个人聚集了1000万美元的财富，大部分人会同意说这个人相当有钱，经济的兴盛实现在他身上。然而，这个有钱基督徒的1000万跟1美金经过7次百倍收成而收获的数目相比，简直微不至道。事实上，1000万美元得乘以1000万才能达到100万亿美元，也就是我们假设一个人通过1美元经过7次百倍收成后的数目。况且，大部分中心那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的基督徒都不会是从1块钱开始奉献，而是从几百块开始的。如果百倍收成真的如字面意思一样，这个算法对每个奉献的人来说都适用，那么我们将看到的不是怀揣几亿或几万亿美元的基督徒，而是拥有几十百万亿美元的基督徒。六，按正义分解神的话语。我希望你明白，我不是愤世嫉俗的，也不是否定任何人对神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信心。但我相信，对于我们所教导的东西，我们保持现实和理智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按正义分解神的话语，非常小心地解经寻求真理。过分强调圣经教导的某方面内容，或是添油加醋，事实上总是有害无利的。多年来，我看到信徒们在某些教导上纵深跃入错误的、完全不切实际的结论，诸如百倍收成。有些人感觉他们将得到显著、超长和壮观的回报应许，当所收获的物质结果不如他们所预想的，最终换来的只有失望和幻灭。回到最初的问题，当一个信徒那十分之一和其他奉献时，他应该盼望金钱以百倍的方式回来吗？绝对不应该。那为什么某些传道人要这么教呢？只能说传道人也不过是凡人，跟其他人一样。有时候我们会犯错，时不时一个想法或念头就会冒出来，听上去还挺令人兴奋，人们被他抓住了，渴望回应他。不花时间查找圣经，不详细的查验这个念头，很容易跳进浪潮，随大流跑了。几年前，我在百倍收成上就犯过错。我拿起别人所说的，我也开始传讲。当我收奉献时，我会祷告说神将百倍回报他们所奉献的，说起来很好听。人们似乎对此也很激动和热忱。 但每次我这么说，我都隐隐的感觉不舒服，有什么东西不是很对劲，但我找不出问题所在。一天早上，我正起床去瑞玛上课，我坐在床沿上穿袜子，只已经穿好了，正准备穿上另一只时，我听到主对我说，从来没有人收到过他们所有奉献数目的百倍回报。我当即停下来，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光着。我心想，我听得对吗？我相信我认识主的声音，我听到过很多次了。好吧，主。我说，耶稣提到过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不是所有的种子都结出好果子，但一些出产了100倍、60倍和30倍。主向我指出，我所说的那个比喻没有在讨论钱。种子是神的话语，落在石头地和荆棘里的没有任何收成，那些听到话语而不回应的。但即便在好土中，收成的数量也不同。有些基督徒不怎么成长成熟，也许就30倍。另一些会有一定的成长，而还有一些则长成伟大、虔诚、充满信心、高产的基督徒，100倍收成的那些。换句话说，他们最大程度的受益于他们所听得到。另一个被普遍引用的百倍收成经文，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也不是在谈论钱。马可福音10章28到30节在讨论基督徒的服事，耶稣没有再谈十分之一和其他奉献会得到成倍的回报。我相信有些个人很可能给了一定的数目，然后他们的回报是成倍的，甚至可能是100倍的，但不是每一块他们给主的钱都会如此。神对我说，从来没有人收到过他们所有奉献数目的百倍回报。你收到过吗？如果你去年的十分之一和其他奉献是5000美元，你有没有收到50万美元的回报？如果你给了2万美元，你收到200万了吗？你想过吗？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也是。所以我不再告诉人们去期待他们奉献的百倍回报。我单单继续持守神的话语所说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连摇带按，量足满意。路加福音6章38节，意思钦定版，我总是宣告满意的祝福。七，破除债务或增加金钱的恩高。人们时不时就会问我，关于有些传道人声称或传说被特别的高抹，可以破除人生命中的债务，或是能够使钱翻倍回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你奉献给这位传道人，或是他所代表的组织机构时，这种特殊的恩高或能力才会被激活。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处经文证实这种做法的。这恐怕仅仅是传道人筹集资金的一种计谋，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而言，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危险且具毁灭性的。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高举一些传道人到高于凡人的地步。我们应该仰望的是神，不是人。当然，若撒种在富有成效的事工中，那神的国度就能有更多钱。非常有恩赐的传道人，对于建立人的信心和眺望人是很在行的。但基督徒给予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帮助福音触及到更多人，为了做神的工，而不是为了让某些被大大高抹的传道人来增加他们给予的回报率。我想起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路斯德服事时，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站了起来，还跳起来行走。当同城的人看到所发生的事，他们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神，保罗为赫尔墨斯神。圣经说，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要向他们献祭。图14章8至18节。为了阻止人们敬拜他们，保罗和巴拿巴不得不在众人中间跑来跑去，证明他们不过是服侍永生神的凡人。似乎人的天性里有种愿望，想要高举某些人到神的高度。希腊有一个关于麦达斯国王的神话传奇，他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差不多就住在路斯德这块地方。你或许记得他拥有点石成金能力的故事，所有他手所触碰的东西都会变成金子。正如路斯德的人问，是不是宙斯神和赫尔墨斯神降临在他们中间了一样，今天有些人也在问，是不是麦达斯就在我们中间呢？不幸的是，太多人宁愿相信，只要他们把钱放到一个有着点石成金能力的传道人手中，可以这么说，他就会给他们的经济带来神奇的增长和翻倍。这很快就会使人们堕入错误的动机和贪婪中去。有些人的给予不是单纯的想要祝福神的功，而是出于贪婪。为了他们自己自私的目的， 而指望物质的收获。一个受困于债务的人，绝望中可能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一个传道人。他不断地指望那个传道人能帮到他，指望他的给予能换回比奇迹般的回报，然后他就能偿还他的债务，重新开始。我听说一些信用卡负债累累，或是需要支付巨额医药单的人们，被告知他们可以盼望债务超自然地被清零。然后，由于计算机的问题或是人为的失误，他们收到单子说他们不再欠任何钱，或者只欠相当少数目的钱了。某些情况下，银行的存款被错置，给他们很大一笔钱，足以清偿债务。这些事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试图利用这些事情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某些失误的发生导致一个基督徒有了一笔他明知不属于他的钱，他有道德和良知，并且有圣经所要求的义务去纠正这件事。据说亚伯拉罕·林肯年轻时是一家商店的店员。某天一位女士来买了些东西，林肯计算了他的账单，总计2.64美分。他结账后满意的离开了。晚些时候，林肯开始怀疑自己的计算，他重新核对了一下，发现他的账单应该是2美元整。那天晚上他关店后步行2-3英里，一者住3-6公里至8公里的路去他家，还给他6.64美分。圣经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他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的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22:1-3。对大多数人而言，走出负债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事，他们不会经历到一个奇迹般的突破，好像神突然砸了一大团钞票，恰好砸到他们身上。通常这需要好几个月，也许是好几年，努力工作，勤奋拼搏，善于理财，拥有智慧，有多少花多少，以及凭信心领受神的恩典。自称有破除债务或增加金钱恩膏的传道人，其实正在冒着进入更深错误的风险。他可能不再传讲全备福音的平衡信息，不再完成神对他生命的呼召，反而可能成为狭隘的专家，只处理如何获取金钱和财富的问题。他甚至可能发展成一个娴熟的筹款人，成为一个枪手，为其他事工组织筹集钱款，并从中分一杯羹。他们应该做的是祝福他人，兼顾地方教会和推动基督的事工，但这样的传道人反倒去冒大风险，他们受了引诱，只关心他能为自己得到些什么。走到一定的地步，他最初的呼召和使命会被放下。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林前9:27，为金钱付上这样的代价，着实是太大了。八，周济穷人是一项好的投资吗？听到有些传道人这样教，或者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真是令我的灵忧伤。他们说给与他们个人相比周济穷人，或支持地方教会去周济穷人，带来更大的祝福和回报。这些传道人那么殷实人们，因为他们拥有像耶稣一样特殊的恩膏，他们拥有点石成金的恩赐，所以可以让捐献的钱成倍的回来。他们能带给人更大的祝福。其中的一些传道人实际上等于在暗示，给予穷人不会带来太大的祝福。他们引用箴言19:17，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他们说，给穷人5块钱就等于借给神，他会把这5块钱还给你的。你得回的只有你借给神的这么多。但如果你投资5块钱在一个更有恩高的事工上，你就期待成倍的回报吧。然后他们会说，你知道的，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这表示穷人不值得给予太多，他们一文不值。这种教导是绝对错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这样的理解是对箴言19:17和约翰福音12:8彻头彻尾错误的诠释。给穷人1美元就是借给神1美元，只会得回1美元的观点与其他圣经中的例子是不一致的。路加福音5章告诉我们， 耶稣是如何借用了彼得的船。他上了船，请渔夫把船撑开，稍微离岸，他可以有一个平台教导蜂拥而至的众人。耶稣回报了出租船的彼得，让我们一起来考察这之后路加福音中的记载。路加福音五章四至七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借用彼得的渔船，一个小时左右值多少？肯定不值，差点让两只船都沉下去那么多的鱼。毫无疑问，耶稣偿还了借贷加上利息，地显然不是个吝啬鬼。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找到关于五饼二鱼的记载。你知道这个故事，一个小男孩把他的午饭五块大麦饼和两条鱼给了耶稣，他将他们翻倍喂饱了饥饿的人群。每个人都吃饱后，门徒收集了十二篮子的零碎。我赞成这一种说法，耶稣可能将十二篮子的零碎给了把自己午餐贡献出来借给神州济穷人的小男孩。肯定有好几个人帮忙和他一起把所有这些食物搬回他家，他因出借而得到的回报利息是相当可观的。你看，人们往往在某个主题上只引用一句经文，看似给人造成了某种印象，但他们却忽略其他很多的经文。你不能仅仅基于一句经文就建立一个教义，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圣经多处提及帮助和服侍穷人，让我们从被某些传道人误用的段说起。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八节中，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真正的意思，从他引用的旧约经文中可见一斑，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所以，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实质上是这样的，总有穷人需要帮助，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去帮助他们。你总有机会帮助穷人的，但我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求出熟的果子。很多年前，有一个关于出熟果子的教导，这要追溯立位律法下的旧约。他注重将出熟的果子献给祭司本人，旧约中的这些祭司预表了当今的五重执事，因为他们是被膏抹的。当我们开始将五重执事看作祭司，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记得我们在这一章前面提过，我们那十分之一和其他奉献的方式跟在旧约下有所不同。在立位的律法下，人们将出熟的果子献给祭司，但在新约下，我们只有一个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有人或许要问，五重执事呢？他们不是祭司吗？难道五重执事不在神面前代表我吗？不，他们不是祭司，他们在神面前不代表你，他们在你面前代表神。神的话语说，我们信徒在神面前是有君尊的祭司。希伯来书启示我们，耶稣是如何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的。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至十九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执任以下受律法，倘若急着执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执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你看，旧约下人们只能通过祭司来到神的面前，但今日的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人，我们不需要通过某个祭司，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人除了耶稣。1937年我加入五旬派，1940年掀起场关于出熟果子、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的轩然大波。 人们相信所有的钱都该归牧师所有，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最终运用了一下常识，把它扳正了，神因此祝福了我们。但你看，真的有人认定牧师应该收取和处理所有的钱财。当我最初开始牧养五旬派教会时，我确实处理所有的教会资金。但你这么做可能会招来麻烦，你需要一些人来帮助你，这是众人以为美的事。在我牧养的一间教会中，一切都运转得很好，我们有不同的资金针对各样的任务，建筑，为病人买花等等。我记得我离开后，有一位传道人接手牧养这间教会。要是我早知道会有考虑让他做牧师，我会告诉他们千万不要雇佣他，他有不良的记录。他最终窃取了他们的每一分钱。他们本可以以挪用公款为由逮捕他，但其中一位执事说，我们不想这事情闹上报纸，所以他们就让他离开了，最终教会恢复了原先的状态。有些人很真诚，但另一些则只想着搞到钱，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神，所以他们企图寻找一个方法，从而让所有的钱都归于他们。很多人认为所有的十一奉献都该归于牧师，我牧养的最后一间教会过去就这么想。他们说他们想把周日早间和晚间的奉献都给我。我说，不，我过得很好，我们把周日晚上的奉献放进教会的钱库，因为教会需要它。董事会执事工说，我们想把它给你。不，我说，我不需要它，我会拿周日早上的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然后我们把周日晚上的奉献放进教会的钱库，因为我们需要造楼。这对今日的大部分人来说大概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你看，1940年代的典型教会都相当小，把周日早间的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给牧师是很普遍的做法。将周日晚间的奉献放入教会钱库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改造礼拜堂的正面，增加了几间主日学的房间，翻修了青年人的礼堂。不是所有的钱都属于牧师的，我们太容掉进两边的阴沟里了，让我们走在路的正中间。基于旧约的术语而产生新约下的应用，这违反了解经的原则，尤其当新约中提及出属果子的语境，没有任何一处有某些传道人所传讲的那个意思。出属的果子用在新约中从来跟经济方面的给予无关。任何一位新约的作者在提及出属的果子时，甚至一丝一毫暗指隐喻金钱或赞助传道人的意思都没有。出熟的果子在新约中主要指耶稣基督，他是那出熟的果子，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义也代表了所有将要跟随他的人。其他新约中出熟果子的使用指的是在信徒生命中圣灵出熟的果子，换言之，出熟的果子指的是圣灵在信徒生活中最初的工作，他内住在我们里面最初的证据，他指的是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标志，与之后当我们有了荣耀的身体，他将要为我们做的事做一个对比。另一个出熟的果子的应用完全是象征性的，它指向在某个地方第一个重生的人。查验了这么多误导和伤害基督身体的错误教导之后，让我们来看看符合圣经的兴盛之道。十、福台圣经的模式、领受和给予。旧约中最有趣的段落之一，就是描述被掳去巴比伦的以色列民如何被批准回到耶路撒冷家园的那段。他们聚集在城墙内，祭司以斯拉给他们念摩西的律法书，而利未人则给他们解释。让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八章中的叙述。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注意发生了什么，人们听到神的话语后，尼希米叫他们欢喜庆祝，他们吃吃喝喝，与没有预备的人分享。新约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符合圣经的模式，基督信仰本质上就是这回事，你领受了，然后你再给出去。让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其中也提到了周济穷人。以赛亚书58章6至8节， 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关于周济穷人的奖赏，这些经文给了你什么印象？给予者只能得回他所给予的，还是会有丰厚的奖赏？正如我先前所说，一些传道人提出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是耶稣的代言人，像耶稣一样被膏抹过，你给予他们个人，你才能得到更大的回报。这是符合还是违背新约中耶稣和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下所教导的？十一，关于周济穷人，耶稣是怎么说的？某些流传下来受金钱驱使的教导，暗示只有被大大膏抹的传道人才代表了主。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找出究竟是谁代表了主。马大福音25章34至40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注意，这里耶稣说穷人代表了他。当耶稣向大数人扫罗显现时，他代表了整个教会。他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种情况下，耶稣说普世教会代表了他。耶稣自己明白无误地宣称贫穷的基督徒以及整个基督的身体代表他，同一个五重执事代表他没有差别。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中，使徒保罗写道，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当你周济穷人，就如同向主做的，神会因此祝福你。当你向你的教会那十分之一和其他奉献，就如同向主做的，神会因此祝福你。当你奉献给某个传道人或任意一个人时，就如同向主做的，神会因此祝福你。你要明白，你不是非要回应某些耸人听闻，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奉献，才能多多的给予和支持圣徒身体的。保罗教导我们要随本心所酌定的给予。当然，某些情况下，我们被神的灵所引导，去支持某个特定的个人或事情，我们应该听从神的灵。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应当定期给，我们应当有意识的那十分之一以支持我们的地方教会。我们该去找那些结出好果子，并且目的纯良的事工，忠心的在这些事工中撒种。任何的给予都可能会给施予者带来益处，也可能对施予者毫无益处，这取决干施予者有没有如同给主一样的给予。十二，有没有末世的财富转移这回事？过去几年，有不少关于世上的财富将被转移到教会中的讨论。这个观点基于一节经文的其中一段，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箴言书13章22节，显然，有人把它解释为，会有这么一天，世上的财富会被转移到我们这里来，神的子民将有大量的资金来做神的事工。首先，我实在找不到新约中有任何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在我们应该主动积极的相信神会为我们的事情中，并不包括这件事工。而且，对于由一句经文而建立起一种教义或基本信仰，我总是非常警觉。耶稣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我很肯定，当教会尽他的本分，让人们重生得救，那么就会有更多人为主的功献上他们的十一和其他奉献。但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觊觎世界上的钱财。我们不应该这么在乎把罪人的钱转移到我们手上，我们该在乎的是转变他们的心，进入神的国度中来。我们应该关注如何让他们领受我们所拥有的永生，而不是让我们领受他们所拥有的物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因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林后十二章十四节，作为一名传道人，他关注的不是他们的钱，而是他们的魂。使徒约翰谈到一些为福音外出游走的传道人，他这么说，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约三一章七节。其他一本的这段经文也强调了同样的内容，不要接受不信教之人的任何东西，故思必板，不要从世人那里拿任何东西，代客板，谢绝非基督徒的任何东西，莫法特板，他们不接受非基督徒的任何帮助，菲利普斯一本，我们的任务不是从世人身上获得财富，我们的任务是忠心地使用我们已有的财富，让福音传出去。如果所有的圣督徒都能纳十分之和其他奉献，教会就能完成一切他所需要完成的事情，然后还绰绰有余。数据显示 20% 的会友提供了教会 80% 的收入。美国基督徒向主纳的奉献平均只有他们收入的 6%。想象一下，如果那个百分比是应该的那个数字，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圣经确实教导说，大灾难过后，当教会与耶稣一同回去，他将在地上建立千禧国度，那时我们将继承所有罪人的财富。但我没有在新约的任何其他地方看到说，我们现在应该把焦点放在获得他们的金钱上。我们应该做的是把焦点放在寻找未得救的心，忠心地花我们已有的财富。13、花招的使用。回望过去65年的事工，我能记得不少传道人用来吸引人眼球，促使人们更大地回应他们宣传广告的花招。尽管你可能认为今天会有很多新花样，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几十年来都在被沿用，我见过他们中的一些来来去去两三回了。有些花招是绝对荒唐的，而他们之所以有果效，只能说明人们有多无知和迷信，他们被囚禁在魂的层面，而不是生活在属灵的层面。数年前，有人在电台里讲，如果你奉献10美元，他会给你系一条红绳，它里面有特殊的能力。如果你很胖，把红线围在腰上，你就会变瘦。如果你很瘦，带上这条红绳就会帮助你增肥。然后有人想出来一个花招，叫蒙福的钱家，有人为他祷告过的。人们寄给传道人25美元的奉献就能得到医治。人们要把这个钱夹放在他们的口袋里，期盼神将奇迹般的用钱塞满它。带着它一阵后，人们要打开这个蒙福的钱夹，就会发现有钱在里面，可以付他们的账单了。我知道听上去似乎不会有人被这么愚蠢的东西蒙骗，但确实有很多人把钱寄过去，然后使用了那些红绳和蒙福的钱夹。而另一些花招看来似乎更容易令人信服。回到1950年，我听说一个电台传道人叫人们给他寄奉献和祷告请求，他承诺每一封他所收到的请求，他都会带着他们去耶路撒冷一次，在耶稣被埋的空坟墓里为他们祷告。我听说他收到成袋的信件，成千上万的人想要他在那个特别的地方为他们祷告。圣经绝对没有暗示过，比起聆听你凭着信心在卧室里、在工作中或其他任何地方对他的呼求，神更愿意聆听并回应从耶路撒冷的坟墓中发出的祷告。重点不是谁在哪里祷告，而是根据神的话语，你相信了神。在耶路撒冷祷告这件事不过是另一种花招。那个电台传道人真正想要的是更多人寄来奉献，是他有更多的名字可以加入他的地址簿，使他能够通过信件和恳求发出更多的宣传。有时候花招可能非常微妙，甚至做宣传的人自己也被蒙骗了，还以为他的所作所为是纯正的。几个月前，我瞥见一份寄给我的教会报纸，我总是收到很多类似的报纸。教会正在宣传即将来到的一场特殊聚会，名为双倍之夜。他说，来吧，相信并领受你的双倍。这玩意儿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我记得50年前听到过双倍聚会。似乎有一个人这么做了，然后国内的每个人都顺应了这波潮流。双倍聚会的问题在于，每个信徒都能从主那里领受双倍是不符合圣经的。而且究竟是双倍的什么呢？ 这个概念是从旧约中以利沙和以利亚的故事中发展而来的。他们俩人都被呼召并高抹进入先知的职分。以利亚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回答说，他要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之后的故事告诉我们，以利沙如何满足了以利亚的条件。看着以利亚在火车火马中上天，以利亚的外衣如何掉在他身上。圣经记载表明，以利沙确实领受了以利亚双倍的恩膏，他行的神迹也是双倍的。至少有两个原因，或者说条件，以利沙才有资格领受双倍的。首先，他被呼召并高抹成为先知，与以利亚一样。其次，以利亚问他，他想要什么？今天出席特殊双倍聚会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双倍的呢？他们是要求双倍的物质，还是求双倍属灵的事情？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毫无圣经依据的。神已经应许会供应他们一切所需，他们怎么去得到一切的双倍呢？每个信徒里面都有圣灵的恩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所以为什么要举办双倍聚会？毫无疑问，大部分使用这个方法的传道人都希望能祝福到人们，但他们在应许一些他们不能给到别人的东西。安排这类特殊聚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更多人出席并参与到教会的聚会中来。我认为传道人对于他们发起和宣传的内容真的必须非常小心，而且他们始终要确认自己的动机是否纯粹。好了，感谢弟兄姊妹们的陪伴，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求神帮助我们在追求兴盛的过程中持守正确的心态和实践，不偏离他的真理，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触动，请为视频点赞，订阅天国书房，并将这份属天的智慧分享给更多的家人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感动和见证，让我们彼此鼓励，共同成长。愿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地临到您，我们下期再见。